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神学导论。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得到属天的福分。
讲 Tanaka Tanaka 这个三个字呢，是三个希伯来文的合起来的。 Ta 是 Ta T 是像 To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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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律法书。 OK 这个啊哈哈 Torah 妥拉妥拉呀 Torah 妥拉这个 N 呢是指的 Nabim 是先知书，这个 K 呢是叫什么我叫忘记了，反正呢三部分，所以呢是指的律法书、先知书跟 writing， 这个所谓圣录啊，圣书，这个你们都知道，我讲过很多次，如果不知道呢看看其他的旧约、新约正典、新约这个新约概论都有。我上次讲过这个编排的方法，旧约的编，我讲旧约概论讲编排方法不一样，跟我们基督徒讲的跟犹太人不一样。这个五本书创出立民生这个不变，总是第一套。第二集呢，四大前先知、四大后先知啊，前先知包括约书亚、士师。沙上沙下，王上王下，那基督徒叫历史书。那么后先知也是四卷，是包括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还有十二本小先知，这个你们都知道了。圣录就是圣言录啊，神学神圣文学记录。头一本是这个中文的这个。基督徒的排法跟他不一样，基督徒呢博诗真传歌，他呢是诗篇第一，所以耶稣基督讲律法、先知和诗篇，诗篇就是代表了整个的圣言。诗篇、箴言跟约伯记，这是第一段。第二个呢五卷，这个是耶利米哀歌，不是讲错了，这个歌中之歌、雅各书哈，还有路德记，讲耶利米哀歌，讲传道书，讲以斯帖书。这个呢中间这部分也称作 Megillah 称作米基录。还有三本是复兴时期或者说最后的三本。
是说这五卷称为米基录，还是说以斯帖称为米基录？
不是，五卷称作米基录 Megillah。 这个最后三本呢，但以理书、以斯拉跟尼西米是一卷，再有呢历代之、历代下，所以历代之、历代之上、历代之下，在旧约的编排里面，犹太人中间是最后一本。这就是说他们回头以后、回国以后，上次讲过了，在旧约概论里面讲了，回国以后重新整理历史，变成历史书的补遗，其实不是补遗，重写。怎么重写呢？根据属灵的角度，根据犹大王朝必须复兴这个角度来写的，所以它不算历史，也不算先知啊，它不算先知书，而是一种 holy writing。 这个亚历山大本就是我们讲七十四本，大体相同，是亚历山大本开始分作历史书啊。摩西五经、历史书、诗歌书、先知书，这个呢跟基督徒的旧约差不多相像，但是加上了次经，刚才我们提到的。所以呢次经是犹太人经典第二部。刚才正光找出一段祈祷本上的，读你来读，你过来读一读好不好，把那段在这读一读好吧，不要读太多， 你读一读，讲到次经的问题，经典第二部。它也分三本，它也分四部分。第一个呢， 历史性的记载三本啊，你那是是不是是不是讲旧约的圣经还是新约里面？
是讲旧约
啊，旧约，你稍微讲一下吧。
他说庞涓专指，
你过来讲吧，可以录下来，可以录下来。搬那椅子坐太辛苦了，不要罚站了。来，你终于坐住。
庞涓，也就是我们讲的赤经，专指一批古代犹太人的著作，在主前250年以后，直到初期教会时代之间写成。天主教在神学上基于某些理由，把庞涓也当作受末世而写成正典，称为赤正经，就叫做Deuterocanonical。但新教和犹太教则不以为然，按照传统把这些作品列为庞经。新教虽然认为庞经可以了解犹太教在基督降生前的情况，但不支持庞经也是人受末世而写的说法。他讲了几点理由。
好，
整个的话
第一点理由大点理由一个吧。第一点理由，
几点理由，第一个是耶稣和初期教会所用的旧约圣经并无庞经啊。第二，古代犹太作家中使用希腊文的圣经，像菲罗和约瑟夫对庞经也很熟悉，可从来不将庞经当作圣经引用。第三个，古教父中熟悉希伯来正经的都清楚划分出何为正经何为旁经，他们的著作都把末世的经典与旁经加以区别。第四个，旁经作品被称为被承认为权威性经典是天主教天特会议以后的事啊。第五点，庞涓的作品水平较正经为低，这是普通读者都能够察觉得出的啊。所以刚刚牧师讲的那十一本天主教就是他把它列入。
好，谢谢谢谢，这个讲的比我清楚了。这个其他本这样写相当好的 research 啊，很好研究工作。所以大概呢，这个赤经或者是庞经呢分作四部分，一个是历史性记载，包括以斯他以斯 Esther 啊 Ezra 这个，还有马格比一书马格比二书，有一部分呢是故事和神话，多比传尤迪传以斯帖附录。我看了一下多比传跟尤迪传是蛮有意思的，讲到一个婚姻故事啊，多比传。那以后呢还有但以理附录，这个不是但以理书，但以理附录有三本。那天主教呢把但以理附录放在但以理书后面了啊，都是故事和神话居多。第三类呢，先知性的书或者预言性的八录，这个八录很可能就耶利米的时代替他写书那个八录啊。那么再有呢，耶利米的书信，还有马拿西的祷告。马拿西祷告怎么会放进去呢？因为你读历代志，你会发现马拿西有一段悔改日子。马拿西虽然是最邪恶的君王，可能犹太人中间呢，犹大国里面最邪恶的君王，但是呢，他也有悔改，所以他这个祷告是悔改的祷告。还有呢，以斯帖后卷啊，前面讲这个以斯帖呢，我们有以斯帖书，他把以斯帖后卷放在以斯帖书里面。再有两本是道德伦理的教训，尤其是前面一本希腊之子约书亚的智慧书。这本书呢 这本书呢其实有相当高的价值，里面很多不错的东西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所罗门的智慧书，所以这两卷呢都是以智慧书的形式，以这个 prose 以这个诗歌的格式，歌赋的格式写的啊，有些相当的参考价值。这是讲到旧约，差不多旧约讲的在这课里面差不多讲完了。底下我们就再详细讲到一些这个新约的这个情形啊。这个基督教呢39卷，新约旧约呢接受就39卷，新约接受27卷。那么关于新约的讨论，头一个我们讲什么叫做约。我们的圣经大部分现在就叫做什么圣经，像这个就叫圣经。你看早一点书呢，这句话叫新旧约全书， 新约旧约，新旧约全书。当你这样印出来的时候呢，重点在约。为什么叫约呢？就是根据出埃及记24章，我与你们所立的约是这样。那么当然为什么称作新约呢？是根据耶利米书，也根据希伯来书啊。当然你说根据以西结书都可以，有新旧的观念，所以叫做新约旧约。那么称作圣经，意思经是经书的意思。中国人古代把一本书就是经啊，这个经典之作啊，称作四书五经，是吧？这个五经是哪五经啊？你知道吗？考一下，四书是哪四书？糟糕了，都是读理工的了，都是读理工的，都不知道这里面读文法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对吧？四书五经呢？第一本什么？春秋是春秋之前呢？不知道有没有春秋？还有没有在这之前有没有尚书？有没有在里面？易经有没有在里面？啊，我也不是挺记得，你们有记得就五经啊，这个最早的周易是吧？最早称作圣经，因为它是属于神的。有些人这个呢就不一定是指新约，叫做律法跟福音对照。其实三四两点呢是对起来合成一点，把旧约称作律法，把新约称作福音。这个呢大概是改教运动时候所常用的字，因为改教运动特别强调的是因信称义这个救恩的问题，所以再一次把福音特别强调在跟旧约律法的对照。因为马丁路德说了因信称义之后，加尔文接着一讲因信称义，所以对因信称义道理呢特别强调，那这是福音，只有福音是因信称义的，那人靠着行为那是律法，不能得救的。所以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律法跟福音的观念特别强，所以圣经通常称作，尤其新约称作福音书。那不是光指是福音，不是光指是福音，而是指整个的新约。那么旧约怎么说呢？律法。因为这样的缘故，把新约旧约合在一起说的，用律法和福音的观念来做出对照。这个用法在改教时期是相当盛行，现在大概已经很少人用这个方法。但是你要了解啊，因为你读一些历史的文献，他们提到福音的时候可能只是全本新约，提到律法是指全本旧约。好，以下讲新约圣经初期的进展，这个我不需要多讲。这个呢你就知道，开始传福音之后呢，在拓展过程中间呢，带领人不同，信主以后呢，带领人不同，信仰怎么统一呢？就开始有抄本啊，使徒写信啊什么的，就开始有抄本。那么以后开始觉得有需要统一性教会，各个教会信仰，所以呢还是有使徒在跟教父们在的时候呢，把这些经卷收集起来，免得遗失，做教训根据。以后第三步呢，当使徒过去以后呢，他们回来看这个波利甲，比如说这样群这些人，他们提到了这个经卷的成立，那就是开始有正典的概念。第四点要注意了，当你没有正典的时候，谁都可以起来说什么是正典，明白我意思吗？还没有注册商标的时候，什么人起来先得先赢？所以马基安开始，马基安呢是很受保罗影响的，他特别喜欢保罗。事实上马基安没见过保罗，但他特别喜欢他的书信，而且呢认为他跟旧约完全南辕北辙，所以他完全排斥旧约，排斥犹太教，是一个抗拒犹太派的基督徒，彻底的很。你知道犹太派基督徒吧，就是那些宣传割礼的人。所以呢马西安呢完全拒绝，所以呢他开始写一些反对犹太教教义的书。因此他所使用的经典，他所收集的叫做马基安经典啊，包括什么呢？包括保罗的十本书信，加拉太书、林格林多前后书、罗马书、帖撒罗尼迦前后、老底嘉，也就是以弗所书，还有哥罗西、菲利比、菲利门。他完全接受保罗思想和他的教育，而且拒绝，因为接受保罗拒绝彼得、拒绝约翰、拒绝雅各、拒绝使徒行传、拒绝启示录，这些都拒绝。福音书呢 我不知道马西安是不是接受福音书，可以看一看啊。新约这个马右早书上有，我忘记了，我不记得。福音书这里面有提到，就问他。第五个提到的这个点叫做寻道者尤斯丁 Justin the Martyr， 或者就叫 Justin Martyr。 他呢在他的书信里面，他是大概主后140年提到了马太福音、帖撒罗尼迦后书、彼得前书等等，他也鼓励信徒聚会的彼此诵读，还有呢就是福音书、回忆使徒书信。其实呢主后140年教会已经流传4本福音书都有了，还有保罗的13本书，不包括希伯来。希伯来是保罗书信加上希伯来书，他把作者归给保罗，可是分开来算的。那么基督徒聚会的时候呢，把17本书信跟旧约圣书呢同时阅读。今天我讲到聚会的这个意义，这个 protocol， 讲这个所谓宣召，底下这个 Sandy 就跟我提了，他在做一些研究工作，讲到这个敬拜的仪式程序问题，每一个程序都有意义的。当中有一段是要读福音书啊，读福音书那4本福音书，还读什么什么啊，都有的，有不断的时候。他们按照年历的时候，每一次每一个礼拜有不同的信息，路德会还做这样的事情，路德会还有这样的相当严肃的这个教会 calendar。那么还有呢？Iranian 有些翻成伊任纽，有些翻艾任纽啊。Iranian 他呢接受新约的23本，但是没有接受腓立门书、雅各书、彼得后书、还有约翰3书，这些书是比较后接纳的。他相信这是圣经全部权威。然后 Origin 俄立根，他这个俄立根的是亚历山大学派，他接受两部分。这里注意哈，他收集的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做和谐性的书，包括什么呢？这个是 Harmony 四福音，保罗的13封书信、彼得前书、约翰一书、使徒行传、启示录。另外有冲突性的书，希伯来书、彼得后书、约翰2书、约翰3书、雅各书，他把约拿书放在里面，还有巴拿巴书、黑马牧人书、使徒音讯书、希伯来人福音书。当然这是有争议性的，所以呢它放在里面，但是那几本有争议性后来被归入圣经，这些却没有啊。从雅各之后是约拿书，称作有争议性冲突性书。当然他把这个雅各书算是冲突性的，可以非常容易明白为什么他不讲因信称义，他讲因行为称义，是吧？雅各书。希伯来书呢？希伯来书为什么不收在圣经里面，不收在和谐性书里面？和谐性其实是说大家都同意的，一致同意的，叫做和谐性。有冲突呢，人跟人中间有冲突。来，你说
禁止的就他要是禁止的就好像是把那个逃避，
这可能是一个因素，但是最重要因素是什么？我已经暗示了，希伯来书为什么没有收在第一次收在和谐性书里面，收在冲突性书里面？啊，正光就记得他，我们就知道希伯来书问题不是内容，是作者，因为不能确定作者是谁，所以被第一次被归纳以后呢，说这本书丢掉太可惜了，把它收进去啊。这就是早期们教父们的智慧。那为什么说是这么快收进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希伯来书为什么被收进去了？
讲到很多旧约太好。
不是，有谁力挺啊？有哪两个人力挺？他们说这是保罗写的，把它硬塞进去了，你懂吗？那些专家有地位人说这是保罗写的，就进去了。但是说进去了，他们说真的保罗写的吗？所以保罗13本再加上希伯来书，我刚刚提到的问题。很有名的教父好像奥古斯丁还是谁，我忘记了，可能奥古斯丁之前力挺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尤其是东方教会，东方教会很早就接受，西方教会一直不接受。到以后呢， 尤西比，尤西比，尤西比是非常重要早期的教会历史学家，他是安提阿教会的。尤西比提的东西呢，他有意思，他叫做和谐的书，就前面讲没有争议性的和谐，四本福音书，使徒行传，十四本保罗书信，这回把希伯来书已经算进去了啊，偷偷进去了，塞进去了。彼得前书、约翰一书、启示录，你看见没有？跟这个俄狄根的差多少？一不一样？差了什么？再看一遍吧，就差一本希伯来书，他把它算作和谐。那么底下说不和谐的不和谐性书。不和谐是意思，就在教父讨论的时候不大和谐，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会吵架的书，但是可以接受。是什么呢？雅各书、犹大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这一三错三书哈，约翰二三书，这一共是一二三四。前面呢四本、五本、十九本、二十、二一、二二，这差了一本，四本书、五本书。十九本、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怎么少掉一本？少掉一本。哦，彼得后书，看见没有？缺了彼得后书。第三种呢，叫做混乱的书，叫 Nuda 意思是混乱，造成教会的混乱，不能接受。保罗行传。黑马牧人、彼得的启示录、巴拿巴书，还有使徒遗训，这是 Eusebius 的分段。再下面一个教父呢，叫做亚特拿修，这个他是教会的一个执事，这句话讲的不太懂得什么意思。他是教会里面，他是当时呢执事，也是一个不像我们今天所了解是一个平信徒承担执事。这个执事这个字啊，原文没有分，就叫做 minister。 这个字呢就是这个跟使徒们职分一样，新约的执事 ministry 跟这个大概就是 deacons。当初教会的 deacon 是圣职人员，今天一般人不把长老跟执事分作圣职人员，就最早说长老跟执事都是圣职，使徒加上以后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是圣职人员，再加上长老主教长老执事都是圣职人员，所以他这个全世界服侍主的人呼召他，他说信仰很纯正，很有恩赐。这个大概是唐老师讲话介绍他的啊。那么他最出名，大家都晓得了，《亚他拿修圣信经典》信经，这个 Athanasian， 他是第一个把27本放在一起，绝对认为是经典的书。他也是第一个用正典这个字 canon。来指定这二十本书，他呢也承认有些书很有用处，但是没有经典性。大概这些事情发展到后来就变成新约的封建。再下一个大家都知道是奥古斯丁，他是 Bishop of Hippo， 在北非西坡的主教，当然他对于神学影响太大，他影响神学界大概1000年，从第四世纪一直到第十四世纪。十四世纪呢出来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称作天主教，称他做神学博士，你们知道是谁吧？亚奎那呢继承了奥古斯丁思想，但是把他推到一地步是完全理性，纯理性。这个影响天主教又影响了大概400年，一直到其实亚奎那到现在还影响天主教啊。这些呢都是非常强调这个教会的权柄，强调使徒传承的。他呢 希波会议啊，你知道马丁路德受奥古斯丁影响最深，所以才有因信称义。奥古斯丁是走上理性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他研究的神学是理性可以明白，但是他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注重神的启示，经典的启示胜过理性，但是用理性来明白，不是用理性来定断，这当然有分别。他提出的东西都非常有理性，比如他提到亚当夏娃犯罪，讲到呢人刚刚犯罪，亚当呢是没有犯罪，但是可能犯罪受到的时候，那亚当之后是呢是不可能不犯罪，到了接受救恩之后呢是可能犯罪，但是跟亚当没有犯罪以前又不同。他用几个拉丁文来讲蛮有意思， posse 什么东西啊， impossible of sin 还是 impossible of nothing， 这些转来转去。那么他呢在希波会里面393年，到以后加太基会当差4年，397年呢制定了基督教经典，所以他的以后呢经典就封闭了。这个西方教会呢在罗马的教会呢第5世纪接受了圣经的封典性，到了东方教会到第6世纪才接受封典性。但是我说了希伯来书东方教会早就接受啊，西方教会一直很晚才接受。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新约的经典提到的 Moratori 莫拉托利，这个呢是它是一个不完整的记录，就是说已经很多地方 corrupted， 他们就找出来这个人的主后170年已经是莫尔塔利已经收集了，但是呢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一直到很晚才出土。这个事情呢就看见在莫拉塔利残篇里面的记载了27本圣经啊，先说23本圣经，这个23本呢大概跟 Athanasian 这个跟 Eusebius 差不多啊，是哪23本呢？你看一看，这个马右岛的书，马右岛的新约概论里面有很详细记录。这个 Balakogia 这个是主后206年，只缺了启示录。还有呢，叫做古拉丁译本，这个呢，我们以后再讲。这个五加大本的时候要提到 Eusebius， 刚才我们说了27本，但提到呢这个雅各书、彼得后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还是不和谐，还在辩论中间。这是个人跟抄本译本。底下呢提到教会的会议啊，刚才讲迦太基会议。尼西亚会议在325年啊接受27本。希波会议 393, 迦太基会议 397。你注意到没有，为什么把个人的跟议会的会议分开来讲啊，看到没有，有些提到新约书信讲到前面4个单独的作者，后面教会的议会，为什么教会会议把它分开来，注意到没有，教会的议会不是一个人，是 General Confession， General Assembly， 而每一次教会会议都是27卷都同意的，注意到没有。所以你夹杂着来看，已经开过这个加尼西亚会议以后还有一些人不接受所有的，开过希波会议以后还有一些人不接受有些书，那叫迦太基会议差不多已经封卷定为旧约正新旧约正典啊，所以到了主后397年这个迦太基会议以后大概就定了，再没有被讨论过啊。第5点，他说新约27本里面常被讨论的，当然你知道希伯来书作者的问题，雅各因为跟新约称义不同，彼得后书一些难解的经文他自己说了啊，约翰2书3书太短，为什么太短，作者难肯定而且没有被引用，犹大书因为引用了次经提到一些神话，好比说这个以诺呢次经里提的啊，这个就没有。还有呢启示录为什么争议，太难解释，我自己也看见启示录呢就读好了不要解释，因为他说读的人有福，没叫你解释 约翰有意思，读的人有读的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那他叫我读我就读嘛，要解释我不会。
读了就得到启示。
啊，读了是读了以后读了启示，不能说有了启示。读了启示跟有了启示两件事情。
我是说读了你就会得到启示。
不一定，不一定，越读越糊涂的也有。我真的读启示，有时候越读越糊涂。起先还能够分析，到后来分不清楚，好了就读，不要分析了。我认识一个弟兄，美国弟兄，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被整本启示录，但我跟他一起旅行，一起 travel， 在 Houston 一带，我上了车呢就困了，晚上嘛，他就开车，一面开车一面背启示录。我说好，背启示录，读读读，背背背，我睡着了。OK， 大概是背到第七八九章，反正已经开始进入各教会之后，讲了各种灾了，一读读读睡着了，很好，睡得很舒服。但过了一会醒过来，我听他在背十九章啊。我说老兄，你从第九章背到十九章那么快呀？他说不不不，我也没全背，等到你睡着了，我就开始背十九章了。所以至少起头跟末了他会背，怎么样？我们有没有人要本事要背背启示录？读的书上预言有福了啊！
凡听的
用心啊！
凡有耳朵应当听，
凡有耳朵就应当听啊！听见就有福了。
他们有福要背啊！
他可以常常背给别人听啊，要更多人有福。他有一个 club 叫做主话常心 Hide thy word in my heart， 教小孩子背圣经，跟有一点像 Awana， 不是他个人的做。所以呢，我们今天大概基督徒都相信这66卷啊。底下讲的呢两点，看一看。第一个，天主教立场它分成两部分，书卷本身有经典性和权威性，这就是正典，但是呢对我们有益处啊，所以很简单。那么什么叫有益处呢？天主教把它定为经典，为什么？因为老师说的，老师说的啊，凡是你的长辈说的你都认为有益处，就是收作经典。归元神就不同，但是呢有没有益不是我们定的，因为经典的内容有权威性，而且呢教会里面有它的内在印证。什么叫内在印证？就是弟兄姊妹读了以后，神的儿女读了以后，真的认为有益处。所以呢我们不能决定一本书是不是经典，这不是教会权柄，但是根据经文的内容跟圣灵的工作，怎么会有益处呢？圣灵工作。所以呢归元神学立场不是根据教会，这个天主教教会的权柄大得很，我说是正典就是正典，不是正典就不是正典。但是基督教认为不是这样，根正教认为当初使徒们决定正典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权威，他们自己没有权威，而是根据他们明白这些经卷在各个教会都已经普遍的被传阅，而且普遍的被人接受接纳为正典。所以说那既然这样，那就是我们正典。关于这些有没有问题？我们没有问题可以继续讲完，很快讲完。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就提一下。
我一个基本问题。
跟你说。问呢、啊？没有不合适，我不一定有答案，我已经告诉你了。
权威性啊，就是那个六个原则里面第一个权
威性。Right.
是不是从神直接来的？在我看来，经过人这么几百年的讨论，也没有讲到说是从神直接来的。
基本上。这就是困难。我们说权威性，怎么叫权威性？如果你没有正典以前怎么权威法？一个有一个起头困难嘛。所以那个权威性呢是根据使徒性，根据使徒性。
那如果是根据使徒性，为什么我要把权威性特别列出来？我们就把它减少一点。
因为我们相信是神向使徒说的，又跟使徒不一样。权威性因为相信神的启示，这一点真的无法 argue。 所以尽管我们相信正典，有人起来我完全不信你那套，我们就没话跟他辩论，只能说教会 wisdom 几千年来，而我们一直到了改教运动都已接受这个说法。 那就是困难在这里，这权威哪里来？我们相信神自己话语本身有权威，很多有可以考虑，摩西是权威，耶稣是权威，这个确定啊。所以你说使徒传递耶稣的话，他的权威性从耶稣来，这个说得过去。如果你挑战那个就很麻烦了啊，那真的搞不完。很好问题，他是老是要问我难的问题。还有没有什么？
另外一个问题我是问过你，但是我不知道
可
不可以再问一下。
再问吧。
就是那个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所谓的这个正典都只是文字这个本本或者原本的文字，但是我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对这些文字的解释啊，事实上在第五世纪封典的时候，事实上也有一个，也有基本上也限定了他的解释的一个范围的说法。
你说的不错，他看了不少书。
我问过你说只有在那个所谓的正典只包括文字本身，并不包括它解释的部分。
这是基督教，天主教是认为早期的教皇他们解释圣经叫 ex cathedra， 就是说他在于处在教皇地位宣布说我来解释圣经，那是出于启示，那些东西也就流传成为教会解经的权威。我不知道这段有没有讲哈。
你说那个 commentary 是什么？
啊？
是 commentary， 像现在在用
那些 commentary， 没有人敢宣告它是正典。
对，可是你说天主教教皇，我的 commentary 啊，我因为
那个不叫 commentary， 那个有特别字，
他
不是他特那教皇无论不是说教皇所有讲的话都不会错，而是他在解释性圣经，他宣告我现在 ex cathedra， 我站在神给我的使徒权柄上面，我来解释圣经。这个不能错，它其实是相当限制性的。不是教皇，就是连保罗这个上一个教皇是吧？他写诗篇写了不少教注释的，现代的教皇都不敢这样说。他只是说他的解经，他没有说这是权威。这个是现代教皇比较开放一点，从前教皇呢权柄大，我现在站在解经立场，我讲就是真理，有这个东西。基督教不接受，基督教不接受啊，所以解经的问题。另外，还有没有什么大家要谈的事情？啊，你们很好，都读了一些这个很重要的书，读了一些书，那回来问问题是好的啊。最后两点，六点七点，我们还有20分钟下课啊，试试看，应该讲得完。六点七点，绪论，圣经是神的话。还有在神学上几种立场啊，圣经是神的话，大家都同意。但是圣经是神的话，这什么意思啊？好，我们要看这个圣经是神的话呢，有不同的立场啊，有些归元立场，有些新派立场，有些新正统，有些灵恩立场啊，找掉了，怎么样？大概主五个立场。先看四个立场啊，绪论，什么叫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什么意思？他把它分成两部分，圣经是神的话，意思就是说圣经是神的道，也是神的话。哎，你说道跟话怎么不一样？你读完就知道为什么把它分作道分作话，神的话跟神的道。在英文里面呢，一个是大写一个是小写，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ord of God， word of God 大写的讲到这是独一的不变的，人不对不能绝对明白，但是却能够分辨正悟。我们没有资格来分辨神的道，这个什么意思？太初有道，约翰福音讲太初有道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但是我懂得他所说的是对的。太初有道，他说道，太初有道，道就是神，我懂得这是对的，但你要我去解释不一定能解释明白，不能绝对明白，但是可以分辨正还是误。耶稣是神的儿子我懂得，但是你想想看，但是你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我知道你一定错，明白的意思吧？道有一种隐含的真理的隐藏性，道没有解开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明白，只能够有限度的明白。明白的他讲的是神奥秘的启示，是讲的神奥秘的身位，讲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我明白，但你要我解释不行，要讲错了我知道， 通常是这样，三位一体绝对不是三态论啊，从前是父，现在是子，后来是子，现在是圣灵，这个绝对是 modalism mode 三种 mode mode， 所以是 modalism， 这一定错。但是你说三位一体怎么回事呢？我也讲不清楚，我可以分辨他的错误，但是不能够完全明了这个是神的道。因为神的道，神是隐藏的。那么什么是神的话呢？神的话特重在他把道来讲解，而且是这个讲解的方式很多种方法，像我们今天早上读的，当他把神的道解开的时候，用神的话解开，以西结就用 model， 用这个示范，怎么表演给你看？像这边超过测过390日，390日超过一年了，像这边超过40日，他来说神的话，传讲神的话。使徒彼得传讲神的话，今天周牧师也在传讲神的道、神的话，他在讲神的话，把神的道变成用人的话能够明白的，把它讲出来。这个叫神道跟神的话的分别，因为神的道我们只能原则性有相当明白了解，但是可以分辨正误。你要完全把神的道讲明是几乎不可能是。讲出来的用人有限的方法来理解讲出来，都称作神的话。今天我们是宣告神的话语，传递神的话语，这是神学上问题。神学上问题，一般讲道不分，我在讲道不分。既然这样，这个传道呢，讲道常常都有针对性的，你不可能一天一篇信息把所有神的启示在道里面都讲完，也没有人能够接受。但是你今天说在这个场合，在2011年今天，在我们这几集人中间，这些弟兄姊妹需要听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讲这个使徒行传2:42，不是只有一种讲法，但是今天对着教会的需要，我讲了一篇道，这个讲法是有针对性、有适应性，对着今天我们二班教会需要讲的，这个叫神的话。明白我意思吗？明白我意思吗？解释，改天或者十年以前我讲过这些经文，那不是解经，是讲道。解经差不多没有分辨，没有分别，解经就这样解，但讲道的应用性是活的。十年以前我可能也讲了这个使徒行传2:42，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进步，领会不够呢，没有那么大突然突破性领会，所以很可能到这个解经是一样的，但是在讲道的时候，讲出来的时候，对着这个教会跟那个教会，十年以前十年以后可以不一样，有针对性，针对性就是适应性。所以呢，让人听见神的话，神的话来明白神的道。我以为把你们搞糊涂，
不知道在讲什么。
他这
是不是就讲指的那个 logos 跟位嘛？
不是完全这样细分，但你用这个方法来领会是不错的。
不是绝对性的，可以。
神的道是绝对性的，神的话传讲是针对性，不要说不是绝对性，是针对性的。
牧师，他很 confused 是什么？知道吗？我们刚才讲完正点，说这一本是神的话，
对，
就你现在又拿个道出来，
不是为什么？这是我们有要解释什么圣经是神的话，人的词穷了，所以在这个底下，你看这第六点，圣经是神的话，以及他的神学上几种立场。
他不懂他那什么立场，所以就是你讲的。
不是啊，我们先要分辨，因为这里讲到神的话的时候呢，用两个字来说明，一个叫神的道，一个是神的话，只有在神学上才有这问题。我们讲圣经神的道，圣经神的分的话不分，就是神的话。但你说神的话什么意思？他分了，不是道的问题啊，圣经启示在这边，我不能完全明白。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讲大的东西，只能讲小的。我讲神的 the word of God 小写的，我讲一篇道，神的话传扬出来了，人根据你所讲的话来明白神的道，所以这有分别。可能你的领会比我讲的还多，完全可能，但多半呢是我所讲的已经打了折扣，你了解也有限制。所以人不真正明白神的道，人只能听见神的话之后，对神的话、神的道比较了解。 多一点了解，多听几篇信息，多一点了解。这个是神学上的问题，我已经说了，不是讲道法根本不讲这个问题，讲道法你就释经就完了。还不是，因为这里面强调就是神的话，圣经是无限的，讲不完的。个人对他的认识体会，你要传讲的信息传给人的，都是暂时性、针对性，不是真正能够代替圣经。也许这样好，人传讲的信息不能代替圣经，即使圣经没有解释、没有翻译，它还是圣经神的话。但经过我一翻译，变小了，变少了。有些东西我讲不出来，可能是因为今天没有针对性，没有需要，但是不影响他自己本身独立存在神启示那个地位。这样讲你明白了，所以讲到的人呢，尽量发挥好了，只要你讲是对的，都没有超过圣经。你乱讲不行，乱讲超过圣经。但是你，
因为牧师你是针对说讲道，因为神的话，我自己读的时候，我读神的话，神的话圣灵会帮助我了解神的话。
你读圣经，圣灵帮助你得着神的话，帮助你了解神的道。
对，那这样子我可以了解。
你知道
那是你说讲道的时候那个
一样原则，一样原则。你去读的时候，你这个翻译你就得着神的话。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说，这上面印出来这些东西，它应该叫做神的道。
对，
这全部是大写。
对，
只是我对他的理解只能讲说是神的话消息。
对的，对的。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从神的角度看他是道，人讲话就变成话，讲神的话。
人的理解都是神的话。
对。
借着圣灵讲给你听，神对你说话。
神默示下来就从神的角度是道。
对。所以这个你要这个要注意，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概念，你底下才有不同立场。明白吧？这个绪论什么意思？先你这样脑筋里分辨，你再读底下各种各派的立场，根据这两件事情有问题了，产生问题了。
那我如果念圣经给马尔斌念，我是在讲神的话。
你没有解释那是神的道，他怎么领会是神的话？
如果我有解释那就是
你的，是你的话，你讲神的话。
我就在讲神的话。
对，你的话是我说正确理解，神给你这样东西，这个为什么？这个是底下这个绪论呢？是为什么？是为了分辨底下四种学派。
好，那你继
续讲。所谓道，因为道这个字在中文里面的意义啊，其实也是很难定义。就是我们知道它的概念，那我的想法是说，这圣经是神的心意，以及神学上的。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心意来表？因为心意你很难。
马上就来了，你现在就
想
他，你老是问的太早。
所以继续讲。
你来看，刚才我讲的绪论，为什么？为要分辨，在改革在归元福音派里面的立场，圣经是神的话，意思是圣经神的道。OK， 怎么讲？圣经是神的心意和神的谈论，就是你说的。道本身，道比话重要，圣经本身比讲道的人重要，圣经本身比你自己所领会的重要。所以讲道的人，如果你是归元派，就是归正教会，你永远不说我今天得了神的启示，我讲了一篇非常精彩的道，谁告诉你的？你自己告诉自己，神的道不会被你讲道讲的更多，神的道只会因为你讲的不够完全。所以呢，圣经是神的心意和神的谈论，这个对传道人很有影响的，永远不会叫你，你如果真正明白神的道，你不会自高，不可以自高，哇，我讲的比别人好，你在胡说，因为这是神的道，不是你的道。你传讲神的话语，因为你相信他是神的道，你只能发表一小部分，所以神的道永远胜过传道人的话。
这个是就讲比较白，就是像个卖膏药的人，他把膏药讲得非常的好啊，可是其实膏药也不是他的，就说那个
那不对，膏药真的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对呀，他讲的膏药是什么，对不对？
膏药不好，因为膏药不灵的，有时候神的话一定对的。OK。
可是牧师，我的疑问就是在于说，今天不管是谁来讲道，你说这是神的话，可是明明圣经没有这样记载，说 exactly 的字句就是神的话，然后他还说这是神的话，我跟你讲，
归元神学就没有问题，因为听人明白，他在讲神的话，不一定是神的道，不完全神的道，他可以讲错。他可以讲的不完全，我说好的传道人没有讲错，但至少他不完全。有谁能说今天周牧师讲道讲绝了，把使徒行传第二章42-42节我从来没听过那么好的讲绝了，有没有这样可能？我会不会有粉丝？就不会有粉丝了嘛？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传道人永远不能说我传讲神的道，其实你在讲神的话。神的道你了解的比你所该了解少得多。所以第二点呢，第一个，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绝对说圣经是神的心意和神的谈论。第二呢，圣经的话，圣经是神的活泼的道，或者叫做生命的道，是叫人可以得生命的。对，这都是指圣经本身的话。你传福音因着神的话语，神的道，他得救了；因着圣经上经解得救了。你怎么解释帮助他，但是是神的话自己做工，神的道自己做工，圣经圣灵自己做工。这个东西关系很大，因为传道人传什么道，他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他自己工作。这种神学归元神学思想跟以后灵恩的那些讲员会不一样，会不一样。为什么他一直知道我不过是工具，不过是器皿，我怎么准备，神的话是神的话，我讲的话不是神的话，神的道，神的话而已，不是神的道。明白这思想吧。第三点，圣经是神大能的道，今天我就讲神的大能，那是神的工作，不是你有能力，明白吧。彼得一听一看，他们说你叫这瘸腿起来行走，他赶快否认，不要以为是我们的金钱和我们能力，是神叫这人起来行走，完全好了。永远把道放在你的面前，你就在道的后面，所以你沾不到边，人不会因着你的道而敬仰你，而你欣然接受，不可能。我明明知道是神的工作，神可以借着话成就一切，不是我。然后呢，圣经是神无误的道，这不表示我的讲道都不会错，会错的，但是神的道无误，如果错是我的错，不是神错。所以也就解决了圣经无误的问题，就是你讲错了，神的道没有错，你怎么讲都不对，神的道没有错，怎么了解，你解释错误。很多人在解释三位一体是乱解释，神的话没有改变，可是人的话会错，人的道会错。所以这里呢，归元派绝对保守圣经是100%神的话，神的道，因为他有这些保护在里面，他把它分开了以后，你怎么样讲神的道没有错，明白我意思吧。所以我们说圣经无论归元神学站这么长强立场，不是我们讲道变成，所以上次你记得吧，到后来圣经无论讨论说我讲的对不对，我讲的对，那你是讲神的话不是神的道，你怎么知道你讲是不是100%对，即使我讲错了，神的道还是没有错，这个叫圣经无误论。到后来讨论的时候，你怎么解释，我怎么解释，你解释不对，我解释是对的，那永无休止。一个异端来看，你们都解释都错了，让过来。好像我们家女儿一样，我们家各个孩子都很爱讲话。那老三比老大老二，比老二小7岁，所以他最小。那老大老二已经上大学了，他刚刚上小学是吧，小学初中忘记了。有一天吃饭桌上，大家讨论话题，我们家里讲话向来是开放的，大家都在讲，讲讲讲，大家讲的热闹，忽然一个小孩子 Now listen to me， 他有话要讲，他有正点要讲，他要宣布他的领会，没有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圣经无论讨论到最后变成人跟人的攻击，归元学派说我们讲都不算，我们相信圣经没有错误，我们的领会有错误，我们讲的道有错误，叫圣经无误论。对，所以这是归元学派的归元福音派的立场。 在这个立场里面没有争辩，你争辩什么呢？你甚至也不需要为圣经无论辩护，因为本来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你讲了圣经无论才站立住脚，不是的，我的理论这样，你怎么了解跟我反正你讲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我所理解的。所以圣经无论在福音归元神学里是很简单一件事情，也不需要著书立作去跟人辩论。好，第三个，有人问问题吗？好，第三个，新派或者不信派或者摩登派 modern 的什么立场。圣经包含了神的道，圣经里面有神的话，但不都是神的话。第二立场呢，圣经包含了神的道，至于哪一部分神的话哪一部分不是，我不能知道。最后判断结合别人说，我认为是就一定是，这是以人的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在新派里面呢，他对于圣经是可以批判的，有没有错我来说，对我有益的，对我有帮助的，我接受他的圣经。如果对我没有帮助的，尤其是理性主义，新派的背后如果是理性主义的话，就变成人可以用他的理性来决定神的话语，圣经里面是不是神的话语，可能有一部分可能有一部分不是。民数记里面讲那么多数字，难道这都是神的话吗？根本就不需要接受，而且似乎是无关痛痒。但是福音派说这是神的话，至于我怎么领会我不懂，为什么要提出十二支派，为什么这十二盆子要提十二次，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是神的话。我的领会是至少表明这十二支派所限的大小尺寸格式都是一样的，而且每一个代表他的 individualism， 不是笼笼统统的。至少这两点是我讲神的话，神的道让我明白神的话是这样讲。但新派说这根本没有关系，不是神的道，更不是神的话，那什么事呢？就麻烦了。如果你不相信所有圣经都是神的道，你把它支离破碎一割，那么什么人都可以说这个不是那个不是，挑出去没有了，结果就神的话也不存在。第四点，新正统派的立场，他就是说他的一种神学立场好像正统，这个怎么来的呢？因为 Karl Barth 本来是新派的，他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眼看人自我中心，结果造成各样的战争，而且还都觉得是异战，所以他对于自由派信心全失，他开始研究罗马书，研究罗马书结果叫他找到保罗因信称义，而不是行为称义。自由派后来呢，就是说你的行为证明你是基督徒，但是 Karl Barth 走回来以后呢，发现马丁路德是对的，所以叫做新正统派。但是呢，他的问题是这样，新正统派跟正统怎么不一样？他呢，理解什么叫神的道，圣灵在其中做工，这些话就变成神的道。如果圣灵没有做工，它是封闭的，它是没有力量的，它不过是字句，就不是神的话。所以这里面还是包含着一种人主观的判断，他虽然似乎是说圣灵是客观的，圣灵可以用这些成为神的话，但经过一个翻译，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圣灵没有做工，是不是神的道呢？如果今天讲一篇信息，太初有道，结果圣灵没有做工，太初有道是不是仍然是神的道呢？明白我意思吗？新正统派非常注重讲道，因为他说讲道中间圣灵做工，把神的话语传递出去，听见人蒙福得救了，信主了，成圣了， 一件件就发生了。问题是如果你今天你是新正统派，你花了很多时间准备信息，结果圣灵不做工，那今天有没有神的话，有没有神的道，底下没有人得着，有没有神的道？改革中说他仍然是神的道，道成肉身，这个真理仍然是神的道，虽然底下没有人听见，没有人接受，没有人懂得。譬如我乱讲，刚才差一点是这样，听不懂。三弟说我讲听不懂，好了，今天我报销了，我讲他听不懂，不是报销了吗？神的道没有出来啊，他没有听懂啊。圣灵没有工作啊，很容易就说。但是改革中说，虽然我们听不懂，还是神的话，还是神的道，不能因为人的不接受而不是神的道。这就是新正统派跟正统派分别在这里。 你说卡尔巴注不注重讲道？才注重的，他希望每一篇信息都是圣灵做工，把神的话传递出去。在这点上，我们接受他。可是他的神学理论这样讲说，有点问题，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叫他是新正统派，要很小心。有一些地方从新正统派出来的解经上面，就是因为这一点点有一点偏差，但是不要紧，不太要紧。所以如果很多人引用 Karl Barth 呢，多半我可以接受，但是你要晓得它的根源在这里有点不一样。林恩派刚才就提了，把圣经看作在历史上说的话，但是因为神是活神，今天还说话，这是林恩派最大的立场。神是活神，所以现在还是说话。怎么说呢？借着传道人，借着弟兄姊妹交通，借着看书，那看书有点像卡巴正统派，书放的是死的，读的人看得痛哭流涕，因为圣灵做工，所以是神的话。有道理没有？有道理，但是我们不接受，他有他的道理，对不对？神的话就是神的话。那么福音那个灵恩派呢，就是说不错，圣经是神的话，我们都接受，那是历史上的话，历史上的话。所以福音派人不爱看历史，他不喜欢做学术研究，怎么办？你讲给我听。灵恩派最要命就是你讲给我听，你是神的仆人，你有神的启示，今天神感动你讲给我听。结果要不要读圣经？你读就好，讲给我听就好。灵恩派的问题在这里，倒不是说当时的时候今天我宣告神的话，这个倒不是大问题。因为很少人，今天福音派这个灵恩派的牧者传道人也很少这样讲，但是造成信徒一种困惑，就是圣灵讲的话才算，读的不算。很多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不肯读圣经，基本上这个，我只要有圣灵同在，圣灵会对我说话，今天对我讲活泼的话。最喜欢用就是说隔夜的玛拿没有用，神的话是活泼的，今天对我讲，这是基本的观点问题。所以灵恩派的问题呢，这个难处在这里。他说圣经是神在历史中说的话，是过去式的，是对于以前的基督徒说的，所以呢今天要借着传道人现在讲解，才对现代人讲的，忘记了圣经权威性，注重传道人权威，而且自己不负责任读圣经。传道人告诉我的，他有神的膏油，最喜欢讲膏油恩膏的教训。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们，传道人最喜欢讲恩膏，我有恩膏，我讲的话神听的话，人的权威胜过神，重过神的权威。所以我现在前面序论分辨以后，底下很好讲的，你就懂了，明白吗？这四种不同立场，懂了，现在懂了吧？ OK， 感谢主，现在懂得笑嘻嘻的，刚才一脸困惑，我都很难过了。明白为什么他要这样分神的道跟神的话吧？因为这里牵扯到传道人。你说传道人其实读经者一样，解经人一样，我今天读了一头雾水，也没有懂，哎呀，神的话还是神的话，虽然我不懂。时间到了，但是最后呢很快，这个传递圣经经典的传递啊，有两个因素。神呢一直保守，他是自由，神的自由心意，神的启示，神的默示，封典宣道传扬传译，人这方面接受领会啊，接受的事情。人的因素呢，忠诚的回应，人的合作，教会的确定，宣道遵行，最要紧神的话遵行。所以圣经正典得以流传到现在，从神那边来讲七个因素，从人这边来讲五个还六个因素，五个因素，最后的都是因为遵行。所以一直要把它启示启示，一直借着默示，一直借着人的传讲，一直做宣教的工作，所以一直成圣经一直流传。人这方面呢，人这方面呢，由于科目的心，他对于神的话语有回应，像帖撒罗尼迦教会有回应，他对于神的道忠诚，听了以后忠诚遵守，而且人的合作把它记录下来，把听着写下来成为圣经，教会呢加以认定变成经典的过程，最后传道人中心传道。这两方面你看见神的做工，而且教会一直不断保守圣经使它流传，最重要都在于说神的话听见遵行。像我们今天早上讲，教会的责任遵行神的话语， 因为神的话语是神借着他启示叫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好叫我们谨守遵行而完成神的旨意。正典性，这是圣经正典性，不是说只是经文本身对而已，在经文本身传承的时候，正典性带下了一个 compulsory 的要求，一种约制性强制性的，就是你有责任，因为它是正典，我们有责任去读，我们有责任传讲，而且传讲呢你要正义分解，如果你传错了，神自己负责，神还会把正确的告诉人，但你不要因为你不懂得你不传扬，你传扬，尽你所能的传扬神的话语，因为你总不能超出圣经的范围，圣经自己做工，真的令自己做工。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特别强调，你把神的话语带出来，你不会解释，少一点解释，圣灵一样做工叫人得救，你少解释可能还更好，因为你可能会解释错，当然你有把握解释正确的，你解释对人有帮助。对，所以这是圣经的正典性所带来一种必要性，对于神的话语尊重。
那他说已经封点了，所以不可能有先知了。
有先知性的工作，解开圣经还是可以有的。
有先知性的工作，不应该有先知了。
至少先知不是来讲圣经的，不，至少先知不是用来写圣经的。
那现在有人像理论派就来说， 我是先知，我要解释先知什么？
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理论派的立场问题。
那这样我可不可以跟他讲说没有先知了？
不必吵，你说你讲的圣经很好，是你的经验，不能代替圣经，你讲的是你的看见，谢谢主他也用你，但是我读圣经我不需要
信假，就叫他假先知，
那不好，信真就变真先知了。你问的问题很对，
怎么因为他是灵恩派，然后就是灵后，然后怎么知道？
那你因为只有在这个教会聚会，没有去过别的地方，所以你搞不清楚。没关系的，以后再说啊。这个灵恩派有些特征啊，那当然我们去了慢慢会明白啊。但对于神的话语呢，一定要当心。传道人尽管讲的天花乱坠，你心里有分辨，他有没有按着正义分解，是不是神的话？今天你听见神的话没有？还是他自己在讲人的话，说是讲道讲神的话，其实没有神的道，只有人的话，这是最危险。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